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，来到你面前带着感恩的心来一起仰望你。主啊，在这个时代能够真正认识你的恩典是何等的重要，能够真正认识你的祝福是何等的宝贵。愿意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，使用孩子这个无印度仆人，将你自己记录在你圣言当中的话语传递给你的儿女，让他们因着你话语的缘故在你面前蒙恩，让他们因着你的缘故在你面前蒙福。我们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真理成就的彼此祝福。那这个信息呢，就来自于我们读的约翰三书的这段的经文。那在这个主题的当中有两个要点啊，两个关键词，一个叫做真理成就的，一个叫做彼此祝福。那彼此祝福是我们基督徒之间，也要叫做圣徒之间的一个关系，是一个美好的关系，也是一个应当有的关系。那首先我们信主的人本来就是蒙福的，那我们是蒙福的人，我们也要彼此祝福。那这件事情马上会反映到我们当中，就是我们所认为的福分到底是什么。我们当给弟兄彼此祝福的时候，是本着我们对福分的认识，那我们对福分的认识和我们的良好的心愿是否是相合的。那如果我们所祝福的内容和我们的良好的心愿都是从神来的，那我们彼此的祝福才会有好的作用。因为信徒之间彼此的关系，彼此的祝福直接影响到我们在神面前是否真正的蒙福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在圣经的里面，信徒是彼此互为肢体，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体。在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这里说，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那如果我们彼此各自做肢体，我们之间是否有良性的互动，是否真正的能够实现彼此的祝福，就显得非常重要。我不知道大家吃饭有没有过咬舌头咬嘴唇的经历。我小的时候有过，吃饭的时候咬了舌头，然后我的家人说你是馋肉了。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很穷，没有肉吃啊，所以每次咬到舌头呢，这是一个答案。但是后来当我长大了，包括这些年，我吃饭还会咬到嘴唇，显然就不是馋肉了，也不是没有肉吃，是牙齿跟嘴唇的互动不太好。那这是一个我们所面对的肢体互动的一个问题啊，吃饭咬了舌头就是扫兴而已。那如果信徒之间彼此的互动不好，所产生的结果那就比较糟糕。所以对于一个属教会的人，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。当我们说我们在上帝面前是蒙福的，当我们很愿意能够彼此祝福，我们所祝福的内涵是否真正属于上帝给我们的福分，我们彼此的祝福是否能够真正实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。在约翰三书这段经文的里面，8节的圣经我跟大家分享四个要点，有关真理才能够成就彼此祝福的四个要点。第一个要点在1节到2节，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，就是我诚心所爱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那这句经文你听起来好像一般的祝福的话，但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呢，有很重要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点。一个是你不但身体健壮，你的灵魂也要兴盛。那在这个当中呢，这两样是放在一起才成为一个完整的祝福。那这个祝福呢是从哪里来？从真理来的。圣经说我诚心所爱，如果大家看原文，那叫做 a love in truth。 是我在真理当中的爱，要实现这样的祝福。那这个祝福呢，是真理成就的。那在这要点我们看到，那个真正的祝福必须从真理来，那真理也能够成就这个真正的祝福，这是第一样。后面三到四节，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，正如你按真理而行，我就甚喜乐。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这里面讲的第二个要点，真理能够成就真正的喜乐，也是最大的喜乐。在你的生命当中，最大的喜乐是什么？当你为弟兄姊妹高兴的时候，你那最大的高兴到底是什么？是真理成就的。那第三样，在五到六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，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，你若配得过神，帮助他往前行，这就好了。这里面讲到真理能够成就真正的爱心，真正的爱心是被真理成就的。后面第四样，七到八节，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，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，所以我们应当接待这样的人，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。第四样是真理才能够成就福音的美好的同工。那约翰三书也是约翰写的，是写在约翰二书以后。那在约翰三书的里面呢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例子，约翰用这两个例子呢来教导关系，一个是正确的关系，一个是错误的关系。那正确的关系是该有所展现出来的正确的关系，错误的关系是由丢特飞所展现出来错误的关系。那我讲正确的啊，孙牧师讲错误的啊，我不是故意虐待孙牧师哈，我们刚好排讲到就排到了这里哈。我讲该由，他讲丢特飞。那该由呢，在新约的里面一共出现五次，出现五次该由呢，可能有两到三个该由，一个该由叫做马其顿的该由，一个叫做特比人该由。那约翰这里面又提到了这个该由，那到底是其中的一个该由还是另外一个该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位该由有非常美好的见证，在他整个的生命当中展现出来那个真理是非常美好的。那约翰和他之间有非常美好的关系，该由自己也和弟兄姊妹有非常美好关系的互动，那这个对信徒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不容易的。我们怎么在主内能够处理好正确的关系，能够实现在主内的祝福，在约翰的时代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因为在约翰的时代都是第一代的信徒，第一代的信徒都是带着旧文化的背景，甚至异教的宗教的背景进入道教会。那种在旧的文化背景当中的世人关系的处理，世俗的礼节的关系，甚至一些异教的习惯都会带到他教会生活的里面。我讲到这里我们大家有感觉了哈，华人教会很多是第一代的信徒，当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进入到教会，很多的背景会把我们很自然的带到教会的里面，就产生对关系处理的一个挑战。在约翰书信里面讲了非常多的彼此相爱，那彼此相爱对于华人信徒来说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在我们以往的生活当中比较缺乏对爱的体会和认识，甚至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爱，父母把孩子叫做打是亲骂是爱，那你看了圣经以后你觉得不是这样。那当我们进入到教会的时候呢，我们体会到教会的生活，弟兄姊妹的爱非常的宝贵，我们很珍惜，我们很小心的呵护，到一个地步可能我们认为只要有爱就是对的，只要我感觉到爱就是好的，只要弟兄姊妹之间有一个这种爱的连接就是对的关系，就是彼此的祝福，这个可能会导致 我们信仰上会出现问题。那在正确的关系当中，一定有彼此相爱。我们前面讲过很多彼此相爱，在正确的祝福的当中，一定是因为爱的缘故，我就祝福对方。但是这个内涵和我们异教的背景和旧的生命的背景不一样。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主的里面，真正在信仰的当中，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的那个真正的爱和彼此祝福的关系，那个要点和如此的去施行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呢？那这是一个挑战，是个问题。那约翰呢，圣灵开启他，他老早就看到这个问题，他就写在约翰三书的里面，要教导我们真正的彼此祝福要被真理来成就。在经文的里面，这里说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，就是我诚心所爱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那约翰对该由发出一个主内的祝福。那第一样，那这个祝福呢是真理成就。我前面讲过，我诚心所爱，我们中文看起来好像是一种程度哈，是一种的态度，我对你很诚恳很诚心，不是的哈。I love in truth， 我在真理里面所爱的。所以当约翰说我在真理里面所爱的，那所展现出来的后面的祝福的话语是本着真理的根基，所产生的内容就不一样。真理里面的祝福和世俗是不一样的。我刚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我有时候会听广播啊，然后到春节的时候呢，会有中国春节会有祝福的话，那个祝福的话呢，在加拿大通用的就是那一句话，叫做恭喜发财，广东话叫恭喜发财。包括加拿大的政客、市长甚至总理，他们都在中国春节讲这句话，因为很多华人移民啊，他们的广东话大概比我好不了多哪里去哈，学的都是同样一个词，恭喜发财。那这是世俗在春节当中的祝福，那个是祝福吗？这显然是一个问题。那这样的祝福在世俗的当中，不在真理的里面，发财不等于祝福。在我们中国近代经济大发展，很多人发了财了，然后产生一个社会共识，叫做男人有钱就变坏，女人变坏就有钱。发财不是和祝福连在一起，发财是和坏连在一起的。那这件事情在中国古代背景的里面，就有明朝啊，有一个叫做神采的，他说保暖思淫欲，当人很有钱财的时候，做了财主他就要纳妾，他的事业很发展，做了这个资本家，他就要娶什么几个姨太太。在加拿大买彩票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 lottery 哈，买彩票中大奖的，他有跟踪的，对他们跟踪调查，绝大多数效果都非常惨，惨到什么地步呢？比遇车祸还要几率更加的低，更加的惨。发财在我们基督的信仰的当中，从来不是一个绝对的祝福的话。主耶稣说，财主进天国比骆驼钻针眼都难。他在说什么呢？那些靠钱财的，那些钱财多的，那位做富豪的，他们很难信主的。你没有发现在这个时代，那些大老板有钱的多数去拜佛的，他们不信耶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拜佛不需要认罪悔改的嘛。拜佛他可以很高傲的走进去，摔一大笔钱给你，我拜佛消灾也是老子用钱买来的。他们不会真正在上帝面前谦卑悔改，说我是个罪人，我需要神怜悯我，他们不会的。发财世界的祝福，在上帝的眼中从来不是真正的祝福。箴言30章7到9节，我求你两件事， 在我未死之先不要赐给我，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所需用的饮食，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？这个是我们对真理祝福的认识。你若是在真理的里面，你才会有真正的福分，如果不在真理的里面，世上认为的祝福不是祝福。你若是在真理的里面，你知道上帝会赐福给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上帝更加要赐给我们天国的永生。如果你在真理的里面，你知道上帝告诉我在地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，所以我不会贪恋地上的财宝，好像世人一样落入到网罗的里面。我也知道上帝应许我，只要我先求他的国他的义，我在地上的生活必不是缺乏。这个是真理成就的祝福，主内成就的祝福，彼此的祝福，不是恭喜发财，是愿上帝祝福你。民数记6:24-26，愿耶和华赐福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这是圣徒，这是基督徒之间的祝福，在真理里面的祝福，不是世俗的祝福。当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从世界进入到神的家的里面，我们真的是活在这样的福分当中，并且以这个为彼此祝福的内涵吗？后面约翰接着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约翰是本着真理表达对这位弟兄该有的祝福。那这个祝福呢，包括两个部分，一个叫做身体健壮，一个叫做灵魂兴盛，这两样不可缺乏。真理成就的祝福，有身体的健壮，更有灵性的兴旺，这两样彼此合在一起，成为一个完整的祝福。对于世人来说，身体健壮是好事，但是身体健壮是暂时的，他有一天会衰残，有一天会死亡。在世人的当中，身体健壮靠不住啊！我们刚刚熟悉的一位高官，他身体不错，他就死了，据说是被死的，不知道怎么死的，反正他死了。在世人的当中，身体不能够保护人在上帝面前有真正的福分。就算你身体好，如果你没有那个真正灵魂里面的祝福，你会心灵空虚到一个地步，你会毁了你的身体，会吗？刚刚一个新闻，大家看过那个电视剧叫做 Friend 啊，老友记啊，里面那个主角叫做 Chandler 的啊，那个演员叫 Matthew Perry 去世了。 Matthew Perry 在加拿大长大的啊，在美国生的，54岁死在浴缸的里面。为什么他死啊？吸毒，吃药成瘾。他自己身体原来不错，吸毒吃药成瘾，他有钱有名，有世人看起来所有的福分，他在54岁死在浴缸的里面。他没有真正从天国来的祝福，从天国来的福分是身体和灵魂都健壮。作为信徒活在地上，我们是肉身，我们一定希望自己身体是健壮的，我们希望的。但是身体不健壮又怎么样呢？身体慢慢衰残又如何呢？我的灵魂，我的灵命仍然兴旺，而却可以持续兴旺。如果我的灵魂兴旺，我的身体也健壮，挺好。如果我的灵魂兴旺，身体渐渐衰残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的灵魂的健壮会指向天国永恒的生命。我在地上 我的身体尽管会衰残，但是我的灵魂的生命会逆成长，会更加的兴旺。会这样吗？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。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今天我们的主席祷告，求神赐给大家健壮，特别为长者祷告，求神赐给他们有身体的健康。但是我们非常直观的看，长者包括我自己，我们都会渐渐的衰老。但是这个肉身的衰老和我们灵魂的兴盛这两样有一个奇妙的结合。因为我灵魂的兴盛，我面对肉体的衰老，我知道我仍然活在上帝祝福的里面，我知道这个祝福永远不会失去。基督徒，属神的人，你活在这个祝福的里面，你真的活在这个祝福里面吗？你真的这样彼此祝福吗？当你看到弟兄姊妹，你在为他祝福的时候，你是本着这个向他祝福吗？如果没有灵魂的健壮，就算身体强壮又如何？就和世人一样吗？渐渐的衰老，渐渐的衰残。如果我们的灵魂不够兴盛，我们和世人一样吗？我们同样会心灵空虚，也会走到一个更加错误的甚至自毁健康的地步吗？认识什么是我们真正的福分非常的宝贵。生命记三十一章二十节，因为我将他们领到我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了牛奶鱼蜜之地，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，身体肥壮，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，藐视我，背弃我的约。上帝对以色列人做出预言，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以后，他们不再追求灵命的兴旺，他们只追求身体的强壮和生活的饱足。上帝说他们会败坏的。一个真正属神的圣徒，我们不能单单专注在肉体的强壮、生活上的饱足，一定是你灵魂的兴盛，这件事情是必不可缺的。你的灵魂健壮兴旺，你的灵命健壮兴旺，这是信徒蒙福的最核心、最根基的部分。以色列进入了迦南地，没有听从上帝透过摩西对他们的警告，他们物质丰富，生活丰足，他们就离开了神，上帝就惩治他们，让他们亡国。今天以色列又回到了迦南地，1948年，他们仍然没有听从上帝的话。他们发展科技，他们物质丰富，他们的灵性仍然是昏蒙，甚至还不知道是死是活。所以到了今天，你会看到以色列周围仍然是被敌国包围，仍然是被敌国攻击。他们真正依靠的不是自己的军力，不是美国的军力，他们应当回转归向这位耶和华。国家的强盛、肉体的强盛、科技的强盛、物质的强盛，若是没有依靠那位真正掌管万有的耶和华，那一切都是枉然。以色列当下的例子，这个国家当下的例子，就是给我们现在存在的教会发出的警告。属神的人，你怎么样在神面前真正的是兴旺的？怎么样在神面前真正有神给我们的属天的平安？你的身体健壮，你的灵性更加要健壮，要兴旺。那如果是这样，在任何混乱的年代，在任何可怕的背景的当中，你是蒙福的。你要以这样的祝福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。愿耶和华使你的身体强壮，使你的灵魂兴旺。这个福分是上帝给我们的，是我们独有的，你应当拥有这个福分。后面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，正如你按真理而行，我就甚喜乐。这是第二样， 真理成就的真正的喜乐。只有真理才能够成就真正的喜乐。约翰他非常的喜乐，因为该犹他非常喜乐，因为该犹做了什么呢？因为该犹行在真理的里面， Walking in the truth， 所以约翰就非常喜乐。不是因为该犹做了这个做了那个，不是该犹有了这个成就有了那个成就，也不是该犹为约翰自己做了什么。他说因为你行在真理的里面，我心里就甚喜乐。这个是约翰对该犹的喜乐，这个是牧者对信徒的喜乐，这是信徒之间你应当有的喜乐。你为弟兄姊妹高兴，你有这方面的喜乐，这是一个最大的喜乐。看到弟兄姊妹行在真理的里面，行在真理的里面才会有真正的喜乐。没有行在真理的里面，好像世人一样活在世俗的当中，不会有真正的喜乐。圣徒的互动，那个真正的喜乐是在真理的根基上所产生的。昨天我们有小组聚会，我们有聚餐，我们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，很喜乐，但那和真理是并行的。如果我们没有真理，我们只有喝酒宴乐，我们只有沉迷于肉体的享受，那不是真正的喜乐。那样的关系也不是一个对的关系，那是错误的关系。那样彼此的互动也不会产生好的结果，会产生恶果。这些年世界变化好大，我呢现在看新闻和原来的眼光不一样，看很多国际新闻，有很多国家，然后他们的很多的元首就聚在一起开会，我就观察，我怎么越看越让我想起香港黑社会的电影，感觉那些国家元首都好像各个帮派的黑社会老大，然后他们聚在一起，按照他们的江湖地位在那边排位，摆出那个阵仗，各打各的算盘，表面上好像很光鲜，背后都是黑云密布的。我现在看到国际的所谓高峰会议，我感觉跟香港黑社会老大的电影好像啊，那种在一起的那种的关系，那种在一起的勾兑所要达到的结果不会有好的结果，他们心里会高兴的，因为达到他的个人目的，但是他成就的不会是好的结果，不会是真正的祝福，只能是罪恶，只能是掠夺，只能是杀戮。世人的关系，他们彼此的互动和圣徒有本质的区别，按真理而行。你一直活在真理的里面，这个是我们应当有的喜乐。诗篇122篇第一节，大卫说，人对我说，我们往耶和华的殿里去，我就欢喜。大卫说，不单他自己进耶和华的殿他欢喜，他看到百姓去耶和华的殿，他就非常的欢喜。这个欢喜是应当圣徒你自己的欢喜，也为其他弟兄姊妹的欢喜。你祝福你周围的弟兄姊妹吗？你看他行在真理的当中，你就甚欢喜。你看他跟随上帝，你就非常的欢喜，因为你知道那走的路是天国永生的道路。他们走的方向在上帝面前真正是蒙福的方向，你就甚喜乐，这是在真理里面成就的。在我牧会的里面有类似的挑战，有一些信徒刚刚信主，有的信仰的情况不太好，他们仍然很沉迷于这个喝酒宴乐的。那我也参加陪伴他们，我总是希望有机会他们能够得到影响，会向好的方向走。那有一次聚会呢，有个信徒的情况不太好，喝酒喝醉了，然后失控，就当面就开始骂人，也骂教会的同工。那我当时我没有说什么，结束以后我就和那个人的配偶包括主人，我责备他们。我那个时候我真忍不住了，我说不能这样子，怎么会喝酒喝到这个地步？我心里说我已经忍了你们很久了， 不可以这样子。那一个人年纪也不小了，喝了酒他伤了身体，然后他喝了以后他失控开始骂人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这不是圣徒应当有的聚会，我欢乐不起来的，我心里有的是悲伤，我没有办法欢乐。后来他们就很生气了，就跟我示威，后来也攻击我，有些人就离开了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不会因为那个缘故欢乐，我的欢乐是弟兄姊妹爱真理，行在真理的里面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基督徒不应当那样欢乐，我们的欢乐应当是弟兄姊妹遵行真理，行在真理的里面，这是我们欢乐的源泉，这是我们欢乐的根基。喝酒怨乐，我不是没经历过，我原来在大陆开公司，每天喝酒宴乐的。信主以后看圣经啊，以弗所书5:18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喝酒喝到醉，喝到放荡，对人没有益处。罗马书13:13-14，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行在白昼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淫荡，不可争竞嫉妒，总要披戴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情欲。重要的是这样。那当然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说不允许大家喝酒啊，圣经的原则说不可醉酒，我是信主以后我滴酒不沾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酒对我吸引力太大，我讲过多少次，你们有信心可以喝酒，我没有信心的，我开了头我就受不住了，我不能喝，我不敢碰，你们可以碰，但是不要碰到酒醉的地步。要回到圣经的里面，我们真正的喜乐要从真理而来，要在主里的喜乐，而不是在那里。约翰接着说，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约翰不但说他甚喜乐，他说这是最大的喜乐，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。看着弟兄姊妹按照真理而行，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，因为当他们按照真理而行，就意味着他在神的救恩的当中坚定地走天国的道路，就意味着他的生命会被神改变，就意味着他真正能够得着基督的生命。好，今天领圣餐，我们吃了饼是要得着基督的生命，并且活在他的圣血的约的里面，一直到永恒的天国，没有喜乐比这个更大的了。弟兄姊妹，最大的喜乐是这个，当我们活在这个最大的喜乐的里面，我们才能够真正因着这个喜乐的缘故彼此祝福。我们喜乐什么，我们就会追求什么，我们对对方喜乐什么，我们就愿意对方追求什么。当我们以这个为最大喜乐，我们愿意弟兄姊妹向这个方向追求的时候，我们都在真理的里面一同的喜乐，行在真理的里面，在主里得生命，那个是约翰最大的喜乐，也应当是教会最大的喜乐，也应当是我们基督徒彼此之间最大的喜乐和祝福。面对这个世界挑战蛮大的，世界的财宝，世界的名利，会让我们在神的真道上站立不稳的。提摩太前书4:10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每次我们观察，我们看弟兄姊妹，让他们能够在真理的当中走，你要看见到他们有很多的钱财，他们升职了，他们加薪了，他们得到世界的名声，我们要审慎地为他高兴。什么叫做审慎呢？如果他在真理的当中，他因为这个缘故是在上帝面前蒙恩，而不是偏离真理，我们为他高兴。如果他在这上面越来越多的跟随世界，越来越多的离开真理，我们为他担心，为他祷告。世界和 上帝之间在征战，世俗和神之间在征战，来争神的羊。作为教会的牧者，如果我看弟兄姊妹追求世上的财宝，发了财出了名，然后给教会奉献更多的钱，让教会更加出名，我就喜乐，我就欢喜了。我不是牧养他，我不是牧养神的羊，我是割羊毛的。那个不是教会应当有的。教会应当有的是看到弟兄姊妹他真的在神面前行在真理的里面，然后上帝给他们祝福，身体的健康，家庭的丰富都给他，这叫做先求神的国，神的意义所需要的加给他，我为他喜乐。那这一个把握是不容易的，这个把握是需要的。弟兄姊妹在神面前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走对路，要行在真理的里面，怎么样能够在神面前活在神的祝福的当中，要行在真理的里面。这个真理指向的是天国永生。第三样，亲爱的弟兄啊，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，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。真理所成就的是真正的爱，这个爱是给谁做的呢？是给做客旅的，做寄居的。这个爱不单是周围的弟兄姊妹，这个爱也包括那些行路经过的，包括那些我根本都不认识的，我根本不了解的，跟我没有任何私人关系的，叫客旅的，行寄居的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呢？在当时罗马帝国，他们的疆土非常的大，我在说古代的中东地区，中东、欧洲、非洲，也包括亚洲一些地区，他们之间的来往非常多的，走来走去走动的。那罗马帝国呢，当时把很多国家都变成他的省，所以他们互相走动更加的容易。上帝就在那个时候传福音，福音非常广的广传出去，他们互相走动很多，客旅互相来往的非常大啊。我经常说我们中国人呢不太行，因为我们中国生活那块土地呢被喜马山、马尔山脉呢就隔在一起了，那片土地的人太多哈，国家也很多，我说连打仗都不要找别人，国家太多了，自己打就够了，是吧？那五代十国了，什么这个春秋战国了，自己打很热闹，没有那种互相走动，他们互相走动的。那走动以后呢，你怎么面对那些我根本不认识他，但是他是信主的，我跟他没有任何私人的关系，但是他确实是神所恩待的人，为了神去传道的人，这个是在真理当中成就的。真理当中成就的爱心超过世人的所谓的那些的人情，那些的利益。只要他是属神的，只要他在真理的里面，我就用爱心接待他，好像接待我的亲人一样，因为他和我同属一位上帝，是同一位父亲的儿女。我们可以为那些毫不知道没有任何关系的人祷告，只要他在主里面，我们可以对那些完全不了解不太认识的人给他奉献，因为他在主里面。那重要的是他在主里面，这是重要的。你有真理的分辨力，你才能够在主里面真正做这样一个爱心。有主里的分辨力，才不会停留在私人的感情，才会在主的里面本着真理的分辨力去支持那些真正属主的人。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跟罗马的人说，保罗从来没有去过罗马，保罗跟罗马人说，我呢要路过你那边，然后我要去西班牙，你们要接待我，并且给我预备好什么旅途的差费，所有的用的钱给我预备好，我要经过你，拿了钱以后我就去西班牙。保罗怎么这么心安理得，怎么这么不客气啊？这是在主里面就是这样子，在主里面这种的爱心是超越人所有的私人的所谓的情感，是超越人所谓所有的私人的关系，这在主里面。我和庄牧师，我们教会支持的一个宣教士，我和庄牧师有非常好的关系。我跟大家说， 我和庄牧师的私人互动几乎是没有的。他没有来过我们家，我没有去过他们家，我们几乎没有私人的私交，几乎是没有。但是如果他有需要，我会全力的去帮他，如果我有需要，他会全力来帮助我。为什么？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各自忙自己，在神给我们的负担的上面我们去侍奉，但我们在主的里面，我们是彼此相爱的。在真理里面，真正属神家的，这是该有的见证，非常重要。后面约翰接着说，你若配得过神，帮助他们前行，这就好了。那这句经文呢挺重要的，这句经文呢，我们中文的这个解释呢，可能看得不太明白。什么叫做你若配得过神？这句话呢是讲到约翰跟该犹说，你接待主里的人爱心，他是主里的，但不意味着所有的人你都要接待，不意味着你要大包大揽，不意味着你要包揽一切。他叫做什么呢？叫做配得过神，英文的翻译叫做 in a manner worthy of God， 是在上帝给你量的尺度的里面你去接待他。上帝给你量什么尺度你就做到什么尺度，不要勉强，不要因为有人情压力，不要有面子问题，不要因为别人给你什么说法，不需要。上帝给你什么尺度你就做到什么尺度，上帝给你感动就做，不给你感动你也不要做。因为在神家里互相帮助的不只该有一个人，神有这么多的教会，有这么多属他的儿女，大家都有机会参与。上帝是那个真正主管掌管者，他会掌管不同的人，帮助不同的人的。每个人你要按着真理，按着神给我的尺度做我当做的事情，这是重要，按着神量给我们的尺度。那这个呢我们就排除了，因为我信主，我要爱心，我这下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！人家要把我这个全部家产都分了也不够啊，那怎么办？不是这样，上帝给你什么尺度就什么尺度，上帝给你的尺度刚刚好。那既然是上帝量给的尺度，你就不要因为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心里面就有负担。如果是上帝量给你的尺度，一定按照你所能的，你也不要因为你有机会帮助别人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比别人高超，都不需要。施比受更为有福，上帝量给的尺度是按照他给我们的恩典量的，你做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。那这句话很重要哈。听过一个信徒分享，他说他们家条件稍微好一些，有去餐馆吃饭呢，有时候家里条件好一些，结果就被一个教会领袖责备说你们好像太奢侈了。他说我没有啊，我就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啊。我说如果是这样，我们所有加拿大的这个教会和信徒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过了，因为比我们加拿大穷的国家多了，还有很多穷的这个教会、穷的信徒，那我们的饭都不要吃了。那再去吃饭都觉得有罪恶感，是这样吗？不是这样子，按照上帝量给你的尺度，你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。在上帝量给的尺度的当中，我们享受神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，我们不是奢侈，我们也不是放纵，本着对神的感恩跟随神就好了。所以约翰给该犹一个尺度，这个尺度是非常的重要，这在真理当中的爱心的尺度非常重要。感动到哪里就做到哪里。那后面第四样讲到真理能够成就美好的同工，因为他们是为主的名对外邦一无所取。那该有所帮助的人是一些为真理同工的，他们到处宣教啊，巴拿巴啦、亚波罗啦、提摩太、提多，他们都去宣教，他们都接受教会的支持。那近代也有的，我们近代至少中国人最蒙恩的戴德生到中国去宣教，英国的剑桥七杰都是教会支持他们去宣教，我们教会也有支持的宣教士去非洲的。那这个里面它有一个点叫做他们为主的名，你要知道你所支持的人是真正为主的名在做工的，他们真正是为主的名，不是为自己的。 讲两个例子，一个是我认为是为主的名的，我们支持一个宣教士去非洲的，大家可能知道桂牧师，前段时间我跟他有一些联系，他的儿子10岁也去了非洲，他在非洲一个比较偏的国家，而是在一个相对好的国家，在那边读国际学校，结果儿子昏倒了。为什么昏倒呢？吃饭不够。你可知道，从加拿大去到非洲的孩子，因为吃饭不够昏倒，这个对于父母来说是一个什么感受？我们的孩子不是吃饭不够，是吃饭太够了哈。他们在加拿大生活的孩子生在这边，然后去到非洲宣教，10岁的儿子可以在学校饿昏掉，那父母是什么感受？我们支持这样的宣教士，他们是为主的名在做工的。是的，要有分辨。那另外有一种，在国内我听说有一些叫自由传道的，然后他说他是自由传道，就住在一个弟兄姊妹家就不走了，住在那边就一直吃下去。人家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去下一个地方传道？他说我正在等待神给我的带领，一直在等待中，也不知道要等多久。如果是有这样的家庭，我跟那弟兄姊妹说，你让他明天就搬走，在等待中，到外面去等。那这个是我们在真理当中要分辨，你应当怎么样在真理里面有福音的同工呢？你真要看清楚为主名做工的人和不为主名做工的人，你要有真理的根基啊。你没有真理的根基，没有分辨力，你会被那个东西捆绑住啊。他是自由传道啊，他住在你家吃住你都不允许，你也太不爱主了吧，变成一个不是从真理来的一种的错误的压力。不要走那个路，真理对我们非常的重要，给我们分辨力，给我们成就在主里面美好的同工。那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一句话，叫做对外邦一无所取。约翰在说什么？那些真正为主名做工的人，他们是守节心清的人，他们不会随便收钱的，不是世人有奶就是娘，有钱就是施主啊，给钱你就是主了，不是这样子的。真正为真理做工的人，他们是守节心清的，只有在主内接受从神来感动给他的知识，不接受外邦的，一无所取，给也不要。那这是该由他所看到，约翰告诉该由，你所看到的见证是对的，你的真理分辨是对的，因此你在上帝面前是真正在真理的当中同工。那如果在真理的里面你和他们同工，我们得着的不但是美好的同工，我们得着的是从上帝来的祝福。马太福音10章41节，耶稣说，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，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，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。上帝赏赐那些愿意在福音的里面和为主名侍奉的人一同同工，赏赐那些在主的里面支持为主做工的人，上帝会的。那这个是福分。那总结今天我们的信息，真理成就的祝福四个方面。第一个，只有在真理里面才会有真正的祝福。那第二样，真正的祝福，真理成就的是带来真正的欢喜，这个欢喜是属天的。那第三样，能够有真正圣徒的爱心。第四样，有美好的同工。那请各位你自己思考一下，你认为最大的祝福是什么？你心里最大的欢喜是什么？你怎么看待在主里的同工？你怎么样认为什么样的同工在神看是美好的？如果你这四点看得清楚，我相信你在神面前是蒙福的，我也相信你可以为其他的弟兄姊妹能够发出最美的祝福，大家能够彼此祝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在你面前来感谢你，你实在是施恩的神， 你是赐给我们真正福分的神。愿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，能够认识，透过真理我们能够认识这个福分，也透过真理我们能够得着这个福分。愿众弟兄姊妹都能够活在这样祝福的里面，也能够彼此祝福。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起立，有唱。